影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罕弟兄1964年2月1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图拉尔传讲的信息 Influence 影响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215，历时1小时15分钟。好的，我想我们读神的道时应当起立，您不这么认为吗？那所以让我们读神的道时，让我们起立一下。那今晚我从一处的经文来读，是在以赛亚书6章。那我们仔细来听。当乌西亚王死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举的宝座上，他的衣袍充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框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来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洗净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父啊，祸哉，我们有以赛亚同样的感受。祸哉，因为我们眼见大君王耶和华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今晚有一个清洁的程序，不仅能触及我们的嘴唇，还能触及我们的心和魂，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洁，因为我们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的嘴唇也是不洁的。我们祈求伟大的圣灵来到，用恩膏和从神的坛上取下来的圣灵的火沾我们的嘴唇和心，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信和疑惑，使他能进来与我们同住，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崇拜他，敬拜他。父儿，我们祈求今晚若这里有谁还没有得到那伟大的圣灵神的火洁净的触摸，愿今晚这工作做成在他们里面，为了神的国的缘故，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尽量早点结束，我不想你们错过主日学，那你错过一天的工作没关系因为你也没有错过太多，那天晚上留你们到了9:30之类的，但不管你做什么事儿，都不要错过主日学。那我今晚的主题是影响，那我们要读这个故事，那我们要翻到历代志下26章，那你可以读一下。那这个乌西亚是个牧童，那他历代志下26章告诉我们，他16岁的时候成了受膏的王，那他的父亲是敬虔的人，那乌西亚是个好人，有敬虔的父母，他行耶和华眼里看为正的事。那我们发现通常，那我想今天，那我们认为是少年犯罪的大问题，那其实是父母犯罪，家庭的犯罪，我们的人民远离了他们本该持守的东西， 那教会变得不冷不热，等会说冷淡了，那孩子们去到了世界里。现在好莱坞发行许多的电影和电视等等，那甚至是未经审查的，那他们在那里咒骂枉用神的名。那过去圣洁教会的孩子们去电影院看电影，那都是不对的。但是现在那撒旦抢先一步，以电视的形式把电影带进了人家里，那接着就是未经审查的节目等等，那是撒旦一步步进来的方式。那就像过去的滑雪橇，那你们许多人不记得这事，那因为你们太年轻了，那这是过去给孩子们玩的。那你坐在雪橇上到处滑行，那有一个坑或一个滑道，那大家互相挑战，看谁能离得最近，没过一会儿还不等你知道你就掉了下去。那罪就是这样，不要把它当儿戏，不要看你能离它有多近，要看你能离它有多远。千万不要冒险，那如果你要冒险，那我不想冒险。那他们说那一次有一个苏格兰老人要翻过一座山，那有马车正在等候，那每个人都想带他过去。他说啊，我要最好的车夫来带我。那其中一个说啊，我能驾着我六匹马拉的马车离山崖边不到十英寸的地方全速奔跑，那掉下去就死了。他说我是个很好的车夫，驾车很安全，车轮离山崖边不到十英寸都不会掉下去。又一个说我更厉害，我能驾车在六英寸或四英寸之内绝不会掉下去。他们另一个说你怎么样的先生，那人说我不知道，我不喜欢那么做，我只是老老实实的靠着里边走。他说你带我吧。没错，就是那个，不是你能走得有多近，你认为你设防的多好，而是要尽你所能的远离罪恶，尽你所能的远离。那你说哦，我能做这事儿，那这样做没有什么伤害。那如果你心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根本不要做。任何地方有疑问就要远离它。那你只要如果没有疑问，那就绝对是凭信心生活。那如果有疑问就离开它，根本不要接近它。那我认为许多时候那是我们父母偏离了。那我知道有时候是学校等等偏离了，那主日学大约半个小时或星期天早上一个小时，而世界却得到了孩子们一周剩下的时间，比老师塞进他们里面的多得多。那许多时候那太多时候了，老师拿到了一个季度的主日学课程但那只是涂口红整理发型，然后让孩子们那自己尽力就算了。然后在家里他们也根本没有了基督徒的训练，妈妈去某个地方的纸牌会，爸爸去保龄球场，那姐姐跟某个人坐改装的高速汽车出去，那就是这样。瞧我们去哪儿了，我们去哪儿了？那这只是，那太可怕了。那接着我们发现所有的事儿聚在一块儿，那少年们出去，在街上开着摩托车横冲直撞，那一些人去打高尔夫，那另一些人去打台球，那就想找些东西来消遣。而教会呢，任由他去。那许多时候，他们那里要是有个董事会，那如果这牧师刚好撞到枪口，那有点反对或对此说什么话，那董事会就会把他叫来，那他的名字就会去到总部，他就要被赶出去了。所以你瞧，这就成了一张饭票，而不是传福音的受膏的仆人。瞧，没错，这成了他们想要的，那这成了一张饭票，他们必须留在那里得到好的薪水。听着弟兄，愿神怜悯一个为饭票出卖长子名分的人。听着，我们需要的是没有戴着宗派的手套赤手空拳操持福音的人。圣经怎么写的就怎么讲出来，而不管后果如何。那过去妈妈常说鞋合适就穿，不要修鞋去适合脚。所以那有些事我们应该听从。那这位乌西亚王那是这么了不起的孩子，他有个敬虔的父亲，妈妈来自耶路撒冷，敬虔的父亲是他的上一任国王。那这样的教导融入了那个孩子里面。那我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那我只投一票是投给基督的，那我在这件事上肯定会赢的。那我认为我们曾经拥有的最伟大的总统是亚伯拉罕林肯，那不是因为他也是肯塔基人，而是因为他的出身一无所有。他从小孩子起到长大成人，拥有的书只有圣经和班扬的天路历程。 那瞧，这把他塑造成了诚实的亚伯。那你所读的东西，你所做的事，塑造了你的品性。他说出了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你瞧，那他读到了。那如果你做错了，你要为此付出代价。那如果你做对了，神必荣耀他，那就把他塑造成了这样的人。他的妈妈也是个敬虔的人。他说，如果说要归功给任何人的话，那就是我敬虔的母亲。那他正确的把他养大。那我想，即使不是成就了最伟大的总统，我要说至少成就了一位总统。他的出身一无所有，那神使他成为总统，因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好人。那我们发现这个男孩也是一样，有这两位敬虔的父母，他行了正确的事。那当他被立为王时才16岁，他不理会当时所有的政治和流行的观点，他敬畏的来侍奉神，那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王。那不理会政治和时髦的观点，他存敬畏的心侍奉神，那非常的好。那神祝福了他的王国，他的王国大到仅次于所罗门的王国。所罗门的王国是最伟大的王国，而这个男孩子的王国仅次于所罗门的。那这对年轻的先知以赛亚是个很大的帮助。那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刚刚出道。那以赛亚生来就是先知，他留意乌西亚王带给百姓的影响。那看到这人的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绝对信靠神。那他还注意到，那以赛亚注意到神必祝福那些忠实于神话语的人。那我们晓得这个年轻人想要持守神所说的原则，他持守了神的律法。乌西亚没有偏离左右，他持守住道所说的。那神尊重他，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祝福了他，他凡事亨通，继续前进。那对任何年轻人是何等的一个榜样。我想，那如果今天我们宣称是基督徒的教会里能有人尽戒世界上的事，活出那样的一种的生活，就会影响更年轻的基督徒那么做。但今天当他们降低标准，喝酒抽烟，举止失常，却还坚称自己有基督的信仰，那就是在其他人的路上放了一块糟糕的绊脚石。那这就把事情搞得很艰难了。那记住，圣经说你们是活的书写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那许多人不读圣经，但神使你成为一个活的代表，你是一封行走的信，应该是一本行走的圣经。那基督在你里面，你应该是神行走的道。如果你声称是基督徒却不量刑，你的影响在审判的日子，你要因自己的影响导致许多的灵魂拒绝远离基督而交账。那我想今晚我们理当思想这点，因为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知道你要面临审判。那你可能逃脱这个那个或别的，你可能逃避了所得税，你可能逃避了国税局，你可能做了一件事或另一件事，你可能超速了，那警察没有抓到你，但有一天审判要抓住你，那是确定的。那我们知道人都必须死，死后岂有审判，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死后的审判，这是不好的部分。你今生做的事，你怎么影响别人，到那日你必须为此交账。我们更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那不是仰望信条，不是仰望宗派，不是仰望别人，而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那朋友们，我们该怎样严肃和敬畏的思想那些事，因为我们看到这日子临近，知道你生命的书页，那本书今晚随时都可能会合上，你明天去做就可能太迟了。不要把你今天能做的事推迟到明天，因为明天可能永远都不会来了。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今晚可能坐在这里，天亮前可能就在停尸房了。那当然那时你的册子就合上了，你永远不再有机会了。这可能是你所拥有的最后的机会。 严肃的想一想，你说、哦、可能不会，那我可能不是，但也可能是。那记住，有一天这册子要合上，那么你现在所做的事，那特别是你们宣称是基督徒的人，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不要跟世界有任何的关系，避开它，因为有人正在注视着你，有人正在注视着你。你不但自己站在那里，还会把他们也带到不好的地方，你要为你的影响而交账。那这位先知他留意着，看到神祝福了他，那是何等的一个影响。那人凡事亨通，是神为他行的事，那他活出了那非常非常棒的生活，为神所祝福，他不会偏离左右。那在这里我们在这人这个乌西亚，一个曾经与神同行的伟大的王身上发现了另一个的见解。圣经说，当这王觉得他非常的稳固了，那觉得他可以了，他就心高气傲。那我的弟兄姐妹，让我停在这里严肃地说一下这点。神使你们今晚成为我的会众，我必须对我所说的话绝对认真，你必须绝对认真地听。那就是今天许多人的问题，他们以为，那我们有一些传道人弟兄，也许是大传道人，他们一些人到了一个的地步，觉得很稳固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事儿，那知道这是真实的。今天这国家的许多传道人开始喝酒，那些传道人认为，哦，我已经在周围建立了我的小王国，那没有理由让我，那些人太爱我了，那他们绝不会留意我是不是做这事儿或做那事儿。让我告诉你弟兄，有一位正在注视着，那就是神。离开神，没有人是稳固的。有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认为神祝福了我们，给了我们一辆卡迪拉克，给了我们一份更好的工作，给了我这个，那并不表明你不会使神的祝福转离你。当你高傲了，觉得哦，我曾经整夜躺着祷告，我曾经做这事做那事，但我不再做了，那你就处在危险的境地了。那就是我们五旬协会信徒的问题。那从前很久以前，我们在某处的角落里边有宣教团，那女人没有长袜穿，那在那里敲着手鼓，必须整夜的祷告等等，警察把你们关起来压在监里等等，你们祷告，众教会所有的宗派都取笑你们，嘲笑你们，但现在神把你们高举，以致你们有了这个国家最好的一些教会，成了大有能力的宗派，你便开始觉得稳固了。小心了，这时你就开始高傲了，只是当神赐下一样东西，你就再也无法接受了，因为你们已经见证过这事了。这时你开始觉得稳固了，这时你也就走在堕落的路上了。对宗派是这样，对国家也是这样。看看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世上最道德的国家之一，但你看到今天却成了世人的笑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的东西都更污秽。当我下了飞机走进罗马，那来到圣安吉洛，那走进地下墓穴，当我看到一个牌子立在圣安吉洛地下墓穴时，我都感到难堪，上面写着给所有美国妇女的话，走进地下墓穴前请你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穿着短裤裤子走进那里，走进像罗马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不得不对美国妇女说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瞧这成了鼻孔里的臭气，我们所有花到海外的钱放贷，所有这些的东西永远买不到友谊。我们这个国家需要的东西我们永远不会得到，但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打扫房屋，不是正确的打扫房屋，而是圣灵所赐的彻头彻尾横扫全国的复兴，那才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那才是我们的人民所需要的，那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需要的。当我们高傲时，我们的影响说、啊、我是五旬节派的，我说方言了，我叫喊了，我在灵里跳舞了，你可能做了那些，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那对你一点也不会稳固的。我们发现当乌西亚心高气傲时，我们发现神击打了他。他做了什么？他想要取代传道人的位置，他以为因为他被高举了，神祝福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人，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那不久前我听到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不但弟兄，神太爱我了，他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介意的。今天我听到太多的话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 我对此毫不怀疑，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但他也是一位愤怒的神。他的圣洁要求公义，他的律法要求审判。如果律法没有审判，律法就没有了效力。如果他在这里边说闯红灯违法，背后却没有处罚，那有什么益处呢？瞧，那就不可能是法律了。如果没有处罚，那就不能对此做任何的事。违反神的律法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他为在你能脱身之前，你必须付清每一分每一厘。那今天许多人像这人一样犯了那个悲哀的错误，当他高傲了，自大了，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里了，他觉得很稳固了，神太爱我了，现在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搅扰到我了。当他那么做时，他便把自己放到了尼布甲尼撒所处的同一个境地。你们读圣经的都知道，我们发现他得了大麻风，因为他想要取代传道人的位置。那不久前我为全福音国际商人大会讲道，那不久前我坐在一个地方，那是在牙买加，那我们正在举行一场聚会，那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是来自各个教会的人，那他们给了我讲道的机会。那有时众教会不愿合作，但他们的商人在合作，那他们不得不为商人会的缘故给点面子。那我们发现，那在那里，那我正在举行一场聚会，那天晚上当我们回到火烈鸟汽车旅馆，我说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羞耻，我说这是耻辱，在这一代所有的政治领袖、商人等等的面前，你们谈论的都是啊，我在这里有一个小的生意，那我有了16辆卡迪拉克车，那或别的什么。我说那些人你无法跟他们相比，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你们想要跟好莱坞攀比，你们想要把教会搞得像好莱坞一样。记住，好莱坞闪亮，但福音发光。你不能去到他们的地盘上，你必须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地盘上，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到这种地步才行，必须带他们来这里，而不是我们去那里。我们绝不能跟他们攀比，我们也不想攀比。他们闪亮，福音却发出温柔谦卑的光芒，那是发光和闪亮的区别。那我们发现，那我对这些人说，我说那问题是，你们这些人只是商人却想传福音，你们无权做那事儿。我们传道人做这事儿已经够费劲了，你们这些人不应该那么做，你们想要占据错误的位置，你们是商人，但不要试图占据福音的位置。那我说今天的问题是，你们想要说你们得到了多少，那这跟最早的五旬节信徒有多大的不同啊。最早的五旬节信徒放弃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那里有个歌手是很不错的人，我爱他，他是个好人，但他说，普兰弟兄，我绝不想辩驳你所说的或说任何抵挡的话。我说没关系弟兄，如果这不是主的道，那你就有权利反对。他说这次你可错了。我说哦，不不不，我说最早的五旬节拜信徒变卖了他们一切所有的，投入到宣教中，出去传道。那有个传道人他说那是他们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我说什么，圣灵犯了一个错误吗？他说我没有那么说，但那是他们所做的最糟糕的事。后来当争端进入教会时，他们就无家可归了。我说那正是神让他们变卖家产的原因，那是他们走遍了各地，把信息传遍了全国，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神知道他在干什么，让他来做这工作。我们发现这人拿了一个小香炉，他开始摇着香炉把香点着。那里不是他的工作，他是王，他不是祭司。祭司跟在他后面告诉他说，那你不该做这事，只有立位人才能那样做，你不是立位人，那需要一个承接圣职祭司的人，但你不是献身于此的人，你是一个王，神在祝福你，那很好，但你不是献身于此的人。太多时候我们看到人们想要模仿恩赐，然而神却没有拣选他们献身给那个护照。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的事，我们看到今天就像当时一样，看到有人想要模仿一个拥有圣灵的人，像他们那样叫喊，像他们那样说方言，他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如一个混沌路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没错，只是模仿，像那样举止，装出一样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你们看到这事的时候，记住，你要是看到有人模仿，那就证明在某处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如果发现一张美钞是假钞，这只表明它是从一张真钞仿造出来的。那我们发现乌西亚这个人想要取代这祭司的位置，但他们从后面追上来告诉他时，他却发怒，他转过身让他们知道说，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是谁告诉我要做什么的？你告诉我说我该做什么事吗？我是王，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神使的当场就得了大麻风，他得大麻风死了。在他的怒气中， 但他怒气发作时就突然得了大麻风，那对年轻的先知是个多大的教训。他观察了这个人是怎么成长起来了，拿到了他的哲学博士、文学博士等等，后来想要占据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他发现乌霞对此发怒，有人竭力告诉他主所说是什么，他却没有认出来，神使得得了大麻风，那是罪的预表。是的，借此以赛亚明白了神要人各司其职，神做命令的工作，我们不能安排一个人命令他做这个做那个。那不久前一个年轻的女士对我说，那她有个儿子，那她打算，她说她觉得她有个呼召，那我猜她大约35岁，她说我儿子大约14岁，我觉得得到一个呼召，班长弟兄，你觉得是送他去拿博士学位或类似的东西，还是送他去某所的学院呢？你有什么建议呢？我说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屈膝学院。跪下来，我说你去到那里那些人中间，首先你知道那开始学习数学，学这个学那个，他们给他测验智力、智商和像这样的一切，然后他们把他里面所有神的东西都给他拿走了。我说不是贬低那些的东西，那我只是告诉你们他们偏离了有多远。那注意看发生了什么事，那神吩咐他的民各司其职。那不久前我读到一个小故事，故事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那有个妇人得了疾病，那是肺炎，那他病得非常非常厉害，他们说他要死了。那他有个儿子在学院，那后来发现，那医生发现他认为这个女人还能够活多久等等说也许他在这里不会超过一两天了。那所以他们打电报给他年轻的儿子说最好回家吧，他妈妈病得很严重。那于是年轻的儿子收到电报，那准备动身，那这时他又收到了另一份的电报说你妈妈现在好起来了，好了，不用回来了。那瞧，大约一年后，那儿子一年一度的回来探亲。那他回到家，他说妈妈，那他向妈妈问候，他说你知道，那我真想知道当时你病得那么重，也从未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儿子，我有件事告诉你。他说街那头的宣教团，那些人在那里那样叫喊哭泣啊等等，你知道吗？他说是的。那母亲说他们的牧师相信为病人祷告。那他说其中一位女士来这里告诉我，他说医生告诉我说我只能活几天了。那后来他们去想叫这位牧师来为我祷告，那女士去叫了那牧师。我说好，肯定的，那叫他来吧。那他说那你知道，那又说他从圣经中读了一处的经文，那说他的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那你知道烧就退了，我痊愈了。他说哦，赞美神。儿子说妈妈，妈妈，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那妈妈说哦，不亲爱的，他说他确实发生了，说荣耀归给神。那我告诉你，他说，儿子说现在你的举止都像那些人，说你千万不要那样做。妈妈，妈妈说，但是亲爱的，他从圣经中读了经文，他从马可福音16章那里读，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在这里。那我就在这里。他说，那妈妈，那里那些人是无知的人，那些人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只是穷人，那就像街上的垃圾等等跑来跑去。那位牧师，我们在学院里边学到的是马可福音16章从9节起都不是神所漠视的。他说荣耀归给神。儿子说妈妈怎么了？他说儿子，我只是在想，如果神用不是漠视的道都能够医治我，那他用漠视的道又会做什么呢？那所以我想这就解决了问题了，如果不是漠视的道都能够医治，那漠视的道更会做什么呢？是那样的，我的朋友们，是的先生。那想要取代别人的位置，神设立他的民，神让他的民各司其职，他不可试图取代别人的位置，你不能够那么做。那殿里的异象，那在殿里，那以赛亚走到殿里，他发现，那以赛亚看到了发生在西西家身上的事。那后来他死了，我是说乌西亚，那他被带到了麻风病院，他儿子接替了做王。那后来以赛亚有点沮丧了，那一天他走到殿里，要把那个烦恼从他的心头释放出来。那我认为那是一件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的好事，就是去到神的殿里，到那里把你的魂献上，把烦恼从你的心里释放出去。所以以赛亚到了那里开始祷告，可能是在下午或一大早，那我不知道，他在祭坛下跪下，那开始祷告，他开始祷告直到变得极其认真，那就像那样，那他看到他所仰望的地上的东西失败了，神所祝福的那位王，这位大有能力的王， 地上最有能力的网失败了。那时他不知道做什么，那他就开始祷告。那突然他抬起头，他看到了真正的网，他看到神高坐在上面，他的衣袍遮满天空，他看见，他看到了要看的东西。真正的榜样，当你寻找想要把一个人当做你的榜样时，你一定会走错路的，因为人必失败。但神竭力对先知说，不要仰望人或人说的话，把你的眼睛转向我和我说的话，抬头看这里，不是地上的宝座，而是天上的宝座，高举在天上，他的衣袍遮满天空。以赛亚抬头看，在殿里观看，他在殿里看见神被高举，看到了天上的撒拉佛。那撒拉佛不是天使，他们应该是焚烧祭物，为罪人开通道路的。那他们是焚烧祭物的，那有个特殊的遮盖物遮住这些的受造物，那表明神是全然圣洁的，那神是全然圣洁的。他们在神的面前放声的高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圣哉圣哉圣哉。那记住，把守圣所的就是撒拉佛和基路伯，他们接受祭物并把祭物呈上去，他们活在神的面前，喊着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天性。那我们发现这些是六个翅膀的受造之物，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先想想两个翅膀遮脸，那首先那是什么意思？那让我们找出两个翅膀遮脸是什么意思。神如此圣洁，甚至圣洁的天使和基路伯都必须遮住脸才能在他们面前站立。我们要怎么站立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神是至高的审判者，我们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圣洁的天使从不知道罪是什么，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受造之物，都必须要遮住圣洁的脸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才能够侍立在那里。如果天使都得遮住脸才能站在那里，我们要做什么才能站立并活在全能神的面前呢？我们也得有一个遮盖，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没错，今天那是敬畏，那意味着在神面前敬畏。那今天没有敬畏了，哦，少的可怜，实在太少了。我们所看见的，人们取笑基督的信仰，那人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神差遣某样东西到地上，人们看到它的运行跟道完全一致，却还议论的、嘲笑的。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耶稣说，那是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哦，他们说那是属魔鬼的。弟兄姐妹，当心你说的话，那罪人当心你要说的话，亵渎圣灵没有赦免。耶稣说，说一句话干犯圣灵，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看到耶稣刚做完的事，辨明人心，把他们心里的意念给他们说了出来，他们却说那是别西卜，称神的灵是污秽的灵，是魔鬼在做神的工作。耶稣说，我赦免你们，那是赎罪祭还没有献上，耶稣还没有死。他说，但当圣灵来了，说话干犯他，就永不得赦免。当圣灵来做他当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就永不得赦免了。不敬畏的人，除了审判，他还能指望什么呢？拒绝神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许多的比利格佩里和奥罗罗伯茨在全国各地痛斥罪恶，其他伟大的十字架的精兵走遍这个国家传讲福音，但罪恶每年泛滥，不断的加增。比利格佩里他是伟大的布道家，那天他在其中的一场聚会上说，他到了纽约，他说他相信自从他在那里发起复兴运动后，纽约的罪又增加了好几个百分点。他说当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他说从现在起10或15年后，每个公民都得携带手枪或某个东西来保护自己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执法人员， 罪恶如此的泛滥。哦，那是什么？那是对圣经的不敬畏。他们拒绝了自己的机会，他们亵渎和取笑。没错，那现在让我们把这点讲得更明白一点，来看看众教会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许多人走遍全国，当你找到一个人拥有足够拥有真正神的大能，他会告诉人们他们的罪恶行为，找到那个告诉他们说他们必须重生的人，不是握手或走上来做一个决定，他们必须重生，不是把名字记在册子上或加入教会或握手或任何点水里或某种的洗礼，而是要从神的灵重生，分别出来，神的生命住在你里面，通过你显明出来，不只是今天明天，而是你一生剩下的所有的日子，在试炼和灾难中你带着喜乐继续前进，因为知道在你面前敞开这一条通往荣耀的路，就是这种福音。当你看到他们像这种样子身体去传讲，但第二天回来他们还是一样老样子，甚至更糟，更多的罪恶，更多的罪恶，你越传道反对情况就越糟糕，这怎么了？不敬畏。那些人有 95% 都是去教会的，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宣称是基督徒的，人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抽烟喝酒赌博，讲肮脏的笑话。执事会里的许多的执事有1、2、3、4个老婆，这里何等的羞耻，女人留着短发在唱诗班里边唱歌，圣经说她是个羞耻的人，脸上涂脂抹粉，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涂脂抹粉，就是耶洗别，神把她喂狗了。所以你瞧神对此是怎么看的，你来跟他们讲这个，第二年回来他们比起初更糟了，不敬畏，他们没有尊重，没有庄重的念头。女士们，年轻的女士还有老年的女士，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穿着这些裙子这些紧身的衣服和短裤出去，你说巴兰女士，你不应该这么讲，我应该讲，那是我的职责，这是讲台。那不久前有个人来找我，是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五旬节派布道家之一，我说你是谁，竟告诉我不要去管他们了。他说我爱你，他说你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我说弟兄这是传福音，他说乔伯兰弟兄，他说那些人相信你是个先知，我说我从未说过我是，不对吗？他说但他们相信你是，为什么你不教导那些女人如何领受圣灵，如何领受恩赐和做一些的事儿，却总是因他们穿戴的方式和他们做的事儿冲他们叫嚷呢？你为什么不教导他们那样的事儿来帮助他们呢？我说他们连他们的 ABC 都不愿学，我怎么教导他们代数呢？你知道 ABC 是什么？就是一直相信基督。是的。那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怎么能那么做呢？那看起来他们身上有压力，有东西不肯让他们那么做，这使得成了一个现在的索多玛，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今天在这个国家可怕的事还在继续。他说哦，瞧，我说不，我没有节目需要赞助的，我也没有教会能把我赶出去的，莫先生。我说，他说那是牧师的职责。我说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做，这取决于某个人某个声音必须大声疾呼的反对那种的东西，因为那是错的，那当然是错的，要敬畏尊重。那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士对我说，她说巴兰先生，除了这些衣服他们不再生产别的衣服了，我说但他们仍然卖布料还有卖缝纫机的。没错，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女士，你可能非常的清白真切，对你丈夫或男朋友来说你可能相当的高尚，但总有一天在审判台前你要为犯奸淫而交账。那如果没有犯罪吗？你犯罪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当那个罪人像那样注视你，对你有那些的念头，在审判的日子他要因此交账。他为什么那么做？因为你把自己摆在他面前，穿着那种的衣服和那样的东西扭来扭去。是的，那是羞耻，女士，你必须要交账。你们自称是基督徒的男人，你本该管理自己的家，却任凭你们的女人那么做。悔改，不然你全家就要灭亡了。这之后你可能再也不喜欢我了，但我要告诉你们真理，因为当我去了审判台前时，我手上不想有任何人的血，那是一件肯定的事。小事的 要听着弟兄一直都有一个声音随着的迹象，那你知道你最好听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话。没错，那我知道听起来可能很老实，但那正是圣经说的话，那正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天使都必须要遮脸才能站在神的面前。女人当圣经说女人剪掉头发祷告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或者粗俗的事，她没有权利去祷告，而你们却把她放在唱诗班里，甚至立她做传道人。没错，我知道这么说使你有点不舒服，但你知道就像妈妈过去跟我讲到吃蓖麻油，我说如果她不使你感到恶心，对你就没有什么益处。所以福音就是这样，她必须使你开始思想她是真理。男人女人都犯罪的，双方都有罪，半斤八两。那正是我们所处的情况，不敬畏。不管道怎么说，哦，那没关系，我相信那没关系，你自以为的没关系，圣经说那是错的。擅自就是未经授权而冒险，你没有得到神的授权那么做。这些神学院和学校等等向内忽视这些的事儿，那是耻辱。他是年轻男人年轻的传道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带他们去追求某种人造的神学而不是神的道。难怪他们无法相信真实无伪的信息，难怪他们在教会里面不能有这些的事儿，难怪在末日他们必须把主赶到门外，在他们面前毫无敬畏。他的同在可以降下来，他们却会嘲笑吹泡泡糖走来走去举止失常。那对神或他的子民根本不再敬畏了。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那仔细听，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他们没有意识到主的同在，他们不认为那是神。你认为那个女人竟然会，那我那个士兵会打他的脸，拿布蒙他的脸，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吗？如果那人知道他打的是神，你认为他还会那么做吗？你认为如果那个醉酒的士兵知道那是神的儿子，他会拔他脸上的胡子，吐唾沫在他脸上，咳一口痰吐在他脸上吗？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今天那群人称之为狂热者的人，人们没有意识到是圣灵在那些人里边运行，他们什么都想蒙混过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你知道正如老师的谚语所说的，有人说我参加聚会是去嘲笑的，参加聚会是去挑剔的，谚语说愚顽人穿带钉的鞋子走天使都不敢走的路。但没有意识到神，那就是原因。为什么你不像大卫？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那就是他说我便不吃动物妖的缘故，因为神常在他的面前。是的先生。那第二，他们遮住脚，他们遮住脚是什么意思？谦卑。遮住脸表示在神面前敬畏，那遮住脚是在神面前谦卑。那就像摩西在神的面前把鞋子脱掉，那露出他的脚。那保罗他看到耶稣那火柱时，他就扑倒在地，他脸伏在脚所在的地方，谦卑。是约翰那位伟大的先知，地上四百年后的第一个的先知，但他说我连摸他的脚都不配，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瞧，那这位遮住，那他的脚遮住表示谦卑。那注意这位在神面前的仆人，他的脸敬畏的遮住，他的脚谦卑的遮住。是的，非常的清楚，那非常清楚自己的渺小。我们所有人都想要做某个大人物啊，我是某某博士，了不起的某某某。你什么也不是，没错，那只是你什么也不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多了不起，就把手指头放进水池里边再拔出来，看你放手指的那个坑在哪里。瞧，那里什么也没有，那就是我们的情形。神没有我们可以做事，但我们没有神就什么也做不了。你是谁？要意识到你多么的渺小。上升的路就是谦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不久前一群圣徒邀请我去芝加哥讲道，那里有某个了不起的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他有大约四个大学学位等等。那在他们要举行的那场大会上，他不想要我这种没有经验的讲道方式，于是他让那里一所圣经大学，那芝加哥圣经大学来的一个人上去讲道。那这人说他要做的就是，那走上去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贬低那些人， 在五旬节拜信徒面前说他们相信有一位圣灵和所有的类似的东西，那真是错得太厉害了。他昂首挺胸地走上去，领子翻过来，好像穿着晚礼服，那把他所有的笔记丢在讲台上。他的话组织得太经典了，把圣经解释得连神都不能明白他在讲什么。首先你知道，他看到那没有引起会众的共鸣，他继续说那样的事儿，那他们只是坐着，你看我，我看你，那这种东西无法打动那种人，那些五旬节派的信徒。那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自己被打败了，就把这东西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走下讲台，垂着头下去了。那一位老圣徒靠墙坐着说，如果他像下来的样子上去，他就会像上去的样子下来。那事情大概也就是那样的，谦卑自己，看你可以变得多么的渺小，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不知道什么，让自己在神面前谦卑。那第三，我们发现萨拉佛可以用另外两个翅膀飞翔。那注意，首先他在神面前敬畏，遮住脸。那第二，他在神面前谦卑，遮住脚。他用另外两个翅膀可以飞翔，使他能行动。哦，神在干什么？他在告诉先知，他所预备的仆人们应该是什么样的。神在显示，这些是我的仆人，这些是我的仆人，看他们是怎么预备的，敬畏，谦卑，行动。神的仆人就是那个样子。哦，神的，我们也应该是那个样子，对神的道敬畏，谦卑，为神付出行动。就像那妇人，她被呼召去行动。那时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耶稣的迹象影响了他，表明他是弥赛亚。那他说，先生，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那你必定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必将这些事都告诉我们。瞧，他指望耶稣说，啊，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那我只是为他开路了。但耶稣却说，我就是他。那是妇人立刻去行动了，他去行动了，你无法阻止的，就是像狂风里着了火的房子，正如那天晚上所说的，你无法阻止的。他跑进城，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那弥赛亚吗？瞧，他去行动了。他做了什么？他先上去谦卑自己，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啊，我们的祖宗从这口井里边打水喝等等。他说，哦，我要给你水喝，你就不用来这里了。夫人说，先生，先生，请把水赐给我。瞧，他对此是谦卑的。当他谦卑自己时，耶稣就向他显示了弥赛亚的迹象，这迹象使他去行动了，这使他准备走了，他准备去告诉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瞧，事实上按照东方国家的传统，那些男人绝不会听那夫人的。一个那样的妇人在人们中间没有发言权，他确实没有，他不能说任何的话，但他想阻止他们，他行动了，他必须告诉人，你们出来这里自己来看看，这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那就是我们一直仰望的吗？莫非那就是圣经说的弥赛亚？他来了必做这些事吗？他行动了，因为他谦卑下来，神进到了他里面。彼得，他接受了他的道，他是那里的一个渔夫，那时他出去打了一整夜的鱼，却灰心地回来了，没有打到鱼。那任何优秀的渔夫都知道没有打到鱼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洗了网，把网摊在岸上，要把网晒干。耶稣下来要求借用他的船，他讲道。那然后他说，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回到那整夜打鱼的地方，回到那一小时又一小时辛苦工作的地方，下网打一大网的鱼，捕很多的鱼。那瞧，比如说，主啊，我们整夜劳苦并没有打着什么，主要的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依从你的话，那就是了，照神的道来接受他。当他下网后，他打上来这么一大网的鱼，甚至网都开始要裂开了。那是彼得去行动了，是的，先生，耶稣在他身上的影响使他去行动了。他撇下网，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个瞎子，他坐在城门口或坐在街上得了医治。那法利赛人说，谁承认耶稣或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就要被赶出圣殿。他们去问瞎子的父母，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了，问他吧。他说，那个叫耶稣的人医治了我。他们说，这人是个罪人，他不属于我们的团体，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也当将赞美归给神。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这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但如今我能看见了。你们本该是这个时候属灵的领袖， 那真是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在我看来，这真是点怪事儿。他做了什么？他行动了，没错，这使他去行动了，因为他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整个的国家。门徒在五旬节那天，耶稣告诉他们上那里去等候，那将要有那降临，那五旬节那天圣灵降在他们头上，他们被彰显出来的神的道所影响。那记住，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等候不是八天，不是九天，他们等了十天，直到应许彰显出来，圣灵降临下来，分开自己，火舌落在个人的头上。当他们被圣灵影响，他们就去行动了，像醉酒的人一样摇摇晃晃，叫喊说方言。他们冲到了街上，那众人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站起来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他做了什么？他是彼得去行动了。他也会是你去行动，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他，当你看到神的道应验时，他就会让你去行动。我们在这末日所看见的，应当让我们去行动，他应该这样做。只要我们带着敬畏和谦卑这么做，那火柱在保罗面前让他去行动了。今天借着科学，借着道的成果，借着道所应许的事，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火柱，是道在这末日准确的成就。这应该使我们去行动。迹象已经测下了，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就在所罗马焚烧之前，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要再次彰显出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应当使基督身体的每一个的肢体去行动，尽你所能的把所有的都带进来，因为这是末了的时候了，这是最后的呼召，最后的呼召。道逐字逐句的应验了，这确实应该使我们去行动，就像先知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些自高宗派的结果，他们失去了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失去了他们在道上的立场，接受了教条。当他们那么做时，我们看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在属灵上死了。我们看到当路德派拒绝卫斯理的呼召时，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到当卫理公会拒绝五旬节派的呼召时，他们发生了什么事。那五旬节派又怎么样呢？瞧，我们看到自高的人，像乌西亚，他想要取代一个受高的职分。人在教会中的职分是受高的，而不是任命的，他是受高的。教会牧师、传福音的先知、使徒必须是神所高的职分，而不是由人选举的。那一次人想要选举那个职分，他们因此掷了签。那可怜的马蒂亚从未做任何的事，但神却拣选了保罗。他做了一件事，因为他受高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职分竭力说，这是某某圣主教，这是某某州长老，这是某某人，他们什么也做不成。但当神进来接管时，我们就看到圣灵的恩膏印证神的道。那异象在这位先知身上的影响，对这个身为先知的人做了什么？那记住，他写了整本圣经。以赛亚书有66章，圣经有66卷。那开始就像创世纪，在书的中间来了新约，是约翰，在千禧年结束。伟大的先知，我们曾经拥有的伟大的先知之一，就是以赛亚的生来就是。但当他站在神的面前，这会使这位先知做什么？这位先知说，祸哉，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真正恩膏的器皿，这导致这位先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对我们也应当那样，他应当，他看见受神恩膏的同在，他呼喊柱子震动，这些天使来回飞，证明他们是在神面前，他们是受神恩膏的仆人。他大声呼喊，他是个罪人。发生什么事了？那时的准备，那听着要结束了。他准备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祸哉，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祸哉。然后天使拿火剪从坛上取了炭，拿在手里，用它洁净了先知。 他承认罪之后，洁净就来了。那如果一个先知被呼召、被印证是神的先知，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渺小，准备承认他是个罪人，你我又应当怎么做呢？但你知道我们怎么做吗？我们掉过头来走开嘲笑，那就是我们所处的地方，洁净的时刻。行，以赛亚，那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件事，神没有使用册子和神学术语来洁净他的仆人，他用火，他从未使用教条来洁净他的仆人，他取了坛上的火。如果神今天洁净一个人，必须是用圣灵的火来洁净一个人，不是读一本书做这事儿，或由某某人写了其他的书。那天加利福尼亚州这里某个了不起的传道人说，那他有年度最畅销的书。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年度最畅销的书是圣经，一直都是，年度最畅销的书一直都是神的圣经。神用火洁净他的仆人，那接着他谦卑地承认自己错了之后，洁净就来了，洁净之后使命就来了。瞧，那正是问题所在。一些人想要在被洁净之前得到使命，那我们会说，哦，这样呢，我要跟随这个，我必须跟随神。那些天使做了一件事，活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谦卑敬畏，然后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使命。承认罪和洁净之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洁净了的以赛亚喊道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弟兄姐妹，如果曾经有一个时候，以赛亚应当下去神的殿求洁净，如果曾经有一个时候，教会成员应当真正的来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曾经有一个时候是给被盗之人的，想一想在所罗马焚烧的那个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从那些天使的信息面前走开，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见他们的声音却根本不放在心上，结果他们就在那个晚上灭亡了，永远没有了，只有在阴间里受刑罚。挪亚的儿子也是如此，有多少人嘲笑他、取笑他，上去那里听他讲，说我们再上去听那个老怪物胡扯吧，去找点乐，他们上去又走了，根本不想听他讲道，各种各样的事儿。他们在他所传讲的审判中灭亡了。阿摩斯那个小传道人，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个瘦高的先知，他上去俯瞰当时的撒玛利亚，他的秃头发亮，胡子花白，他翻过山往下看，当他俯瞰那座城时，那双圣洁的眼睛都眯了起来，不像从世界各地来的游客，因为他们的祭司，他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假先知告诉他们那没事，他们走到那里举行复兴会，没有人合作，他走到那里没有带任何的东西，大声的呼喊，他说你们宣称侍奉的这位神要毁灭你们。我说主如此说，美国宣称侍奉的这位神要毁灭他，你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我们需要的是到祭坛底下，以赛亚，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想到了那首歌，当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的口，使得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首先他必须谦卑自己，被洁净，准备好，就像我们看到预备好了的仆人，看看乌西亚他怎么被预备了，但他失败了。那不要吧，你说，哦，我知道某某博士是个好人，我知道某某弟兄，他们可能是，但不要仰望那个，要抬头看这里，瞧，有一条道路，神有一条预备的路。他怎么预备的呢？在五旬节那天，彼得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为他们开了一张处方，他一直是这样的，不要篡改的，否则你会杀死病人的。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今晚就在这里， 如果神仍然在呼召，那是处方，你仍然可以领受他们在那里所领受的同样的圣灵，今晚你可以领受同样的东西，只要跟随到底，你当做的就是这个。是的，然后你就可以说，当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的口，使他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那弟兄听这里，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那悲哀痛苦的呼求，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啊，我在这里，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让我们低头。是他的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你不想谦卑得洁净吗？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请差遣我。他们现在弹奏的时候，那今晚这里有一个过几百个以赛亚想要去，想要神在你生命中做清洁的工作的吗？你们还不知道基督是你们救主的人，那现在你被邀请来到祭坛下，他正在对你的心说话吗？那我不是在说服人，那我认为是圣灵自己在做说服的工作。但如果你在这里，你还在基督之外，那记住，在审判日，你要为你今晚怎么对待这件事而交账。那如果你想要上来，那我要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给你们提供上来寻求神的机会，那你可能会快乐地找到神。年轻人、老人、中年人、教会成员，不管你是谁，如果神的火借着圣灵还没有洁净你的心，直到你相信这本圣经一切的话，基督在你心里成了活的见证，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邀请你来到祭坛上，上来这里，让我们跟你一起来祷告。那么根据自己的行动，相信你们所有人 已经得救了。那这里还有被盗的人要上来吗？那作为基督的仆人，我要问你，你是否愿意走到这里来，让我们跟你一起来祷告？我没有说的必接受你，那我相信他会。你现在不愿上来试试吗？如果他正在跟你说话的，就上来吧。还有没有得到圣灵洗的人吗？那我假设这里没有谁是没有得到圣灵洗的了，那没有谁是被盗的了，那么每个人都接受过祷告了，那基督徒都接受过祷告了。那如果你已经接受祷告了，却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洗，你想要神把它赐给你，那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了。那这里有一个人还没有圣灵，神祝福着谦卑的心，那我相信这是另一个以赛亚。那现在，那请你抬一下头。有一个人在祭坛这里低着头，我相信他是一位以赛亚。那主在这里，你们相信他在这里吗？那我跟你们说，你们做了什么事？你们做了你们所做过的最可怕的一件事。这里本该有两三百人应该来到祭坛前，我奉主的命告诉你们，我说的话是对的。瞧你们这里的一些人祷告，那这里，那这里有个女士坐在这里，穿着白色的外衣，白色的夹克，正注视着我。那我不能，那她是个基督徒，但她正在为一个疾病祷告，她得了关节炎。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吗？你可以得着了。那旁边的男人，坐在你旁边的，他的耳朵有问题。先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耳病吗？使你痊愈吗？是的。如果你相信，请举手。那请存敬畏的心。他旁边的男人正在受心脏病的折磨。先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我不认识你，你跟我是陌生人，对吗？你是个陌生人。那听着，如果神会告诉你是谁，那会对你有帮助吗？你能听得见我吗？你是布莱克伍德先生，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从哪儿来的吗？你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河岸镇来的。如果那是对的，请站起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好的，神祝福你先生，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得了神经质的病，你想要你的神经质得医治吗？如果你想，请举手。先生，请按手在他身上，他会得医治。坐在你旁边穿着红裙子的女士有糖尿病，她也想要接受祷告，她想要接受祷告，要有信心。有女士坐在这后面，她准备做手术，如果她能，神了，她的子宫下垂了。她是马克斯威尔太太，要相信。夫人，请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你没有祷告卡是吗？你没有祷告卡吗？好的，你不需要祷告卡。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向这样挥挥手。他摸到了什么？他从没有触摸到我。斯图尔特先生，你也想要你的神经质得医治吗？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我跟你是陌生人，但那就是你。你受神经质的折磨，你几乎不能够控制自己。你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个女士坐在你后面，她也得了神经质，她身上的肌肉也有问题，她差点错过了。那如牛尔太太，如果那是你的名字，是你的话，那就站起来，要相信。你们相信吗？那这儿有个女士坐在这儿，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你相信吗？对吗，姐妹？如果那是对的，请站起来。坐在那旁边的女士，她的胸部有问题，如果那是对的，请站起来。告诉她旁边的女士，她的脸上有肿瘤，小的肉瘤，如果她想要那个肉瘤得医治，告诉她站起来接受医治。那你们这里本该有一群人应该来到这祭坛上寻求圣灵的，那是主如此说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要再做一次呼召，那印证了我正在告诉你们真理，神正在这里对会众说话。你们还有一点的疑惑，你够诚实把手举起来说，是的，巴拉弟兄，我一直有点摇摆，我要神更多的东西，我宣称自己领受了圣灵的血，但我该有的东西却没有，我知道我这里有一些的缺乏，请举手，你愿意这么做吗？只要对自己诚实，圣灵绝不会错的。为什么你不上来解决那个疑惑呢？上来吧。我必快，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是的，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小朋友们，我不是在告诉你们错误的事，这是圣灵在呼召。这里有几百人，如果你相信我是先知的话，那记住，我正在奉主的名告诉你们，你们被欺骗了。上来吧。火热红毯沾到先知的口，是他接近接近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你不愿说同样的话吗？那么起来吧，举起手来。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主在做什么？如果他在说话了，就回答他。如果你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些的疑惑，你现在不确定，就不要碰运气。主啊，差遣我，我主请说，我主，他正在说话，上来吧，请说，我必快快回。那各位，我不是一个偏向狂热的人，我不是一个偏向说错话的人，但我说我要做什么事，我是觉得受带领这么做的。主，请说，我被快快。那你说人们会对此怎么说呢？是神对此要怎么说才重要。我主，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那悲哀痛苦的呼求，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我在这里，我主请说。那我也想要在这里的每个人为明天的医治大会来做好准备，我向你们每个传道人，去了这些正在寻求圣灵的人身边，那不要在五分钟后就停下来，要一直待在那里多久？直到圣灵降临。我主请说，我被，那让会众按手在别人身上，那就按手在对方的身上，在某人身上，你要祷告的人，那代表这里的这些的人。我主，现在过道上积满的人，那祭坛下也积满的人，那大约150或200的人。我主请说，我被回答，现在开始祷告。主啊，差遣我。我主请说，主啊，请差遣我。 主啊，医治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求你应允，神的应允这些人的祷告，不要放弃，待在那里，直到事情发生了，一直待到你听见了神的喊声，一直站到基路伯摇动你，圣灵从神的坛下取下火炭，将炭沾你的嘴唇。我主，请说。